听众朋友，芬兰和瑞典正朝向加入北约快速迈进，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导致了这两个素来军事中立的国家做出历史性的转变，而两国一旦加入北约，将重回欧洲的安全版图，不仅对这两个国家，也将对北欧及跨大西洋安全产生深远的影响。在5月12日，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和总理马林发表联合声明，表示芬兰因毫不拖延地谋求加入北约之后，15日芬兰总统和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部长级委员会同意芬兰申请加入北约。总统尼尼斯托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芬兰正式申请加入北约，说这是历史性的一天，一个新时代正在到来。瑞典也决定紧随其后，瑞典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改变了其长期以来的立场，周日决定支持加入北约，条件是该国不拥有永久性的北约基地或核武器。瑞典首相安德森周日在一次特别党派会议之后表示，与芬兰联合申请加入北约对瑞典国家安全是最好的选择。近几周来，由瑞典政府和议会各党派共同编写的战略评估报告内容，赞成加入北约比例已成倍增加。法新社报道披露了这份40页战略评估报告的主要内容，报告在其总结中这样说，瑞典加入北约将提高军事冲突的门槛，从而在北约产生威慑作用。对于加入北约面临莫斯科威胁要其承担后果的评估，报告承认莫斯科的威胁和报复不能排除，但认为受到武装攻击的可能性很小。瑞典外长林德在一次新闻会上说，我们认为我们不会因为可能申请加入北约而遭受常规性的军事攻击。报告认为，虽然瑞典作为欧盟成员国受到了欧洲条约有关相互援助的第 42.7 条款的保护，但作为一个非北约成员，目前的这一框架不能使得瑞典在受到严重威胁或攻击时能够确保得到援助。在乌克兰战争之前，芬兰和瑞典有关加入北约的讨论民意支持率始终都很低。在此我们简要回顾一下两国长期坚持中立的历史。和瑞士的中立不同，芬兰和瑞典传统上认为自己在军事上不结盟。芬兰历史上曾长期被沙俄吞并，在1917年俄罗斯十月革命后宣布独立，此后还与苏联发生过苏芬战争。作为对苏联不对其入侵的回报，1948年双方签署的友好条约中，芬兰承诺永久中立。该条约实际上使得芬兰保留了本国制度，但在军事等方面沦为苏联附庸。冷战下这种态势甚至得到了一个专有名词，芬兰化。但这一中立地位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告结束。1995年芬兰加入欧盟，并签署了欧盟条约的安全条款。瑞典中立的历史更为悠久，成于对俄战争的数次失败，瑞典自1812年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就选择了至今已坚持200年的永久中立。按照北约专家、法国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子马的说法，瑞典、芬兰两国中立的概念并不相同。对于瑞典，中立是一个政治的意识形态的选择，持续了近200年历史。而对于芬兰，中立是冷战时期欧洲被苏联和西方集团势力瓜分背景下强加的一个选择。芬兰因此在二战后被迫拒绝了美国对欧洲的马歇尔援助计划。而莫斯科对于乌克兰的入侵从根本上动摇了芬兰和瑞典两国的安全观念，这两个欧盟成员国都急于获得更好的军事保护，以抵御一个有能力攻击其邻国的俄罗斯。芬兰人口550万人，其中支持加入北约的民众比例多年来一直徘徊在 20% 到 30%， 现在已超过了 70%。 人口1000万的瑞典目前有一半赞成加入北约，支持与芬兰同时加入的比例更高达2%。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特别顾问弗朗索瓦·海斯堡在对法国西部报的采访中说道，除了俄罗斯入侵导致了芬兰公众舆论大规模、快速和彻底的转变之外，普京在去年12月份越过欧洲向美国直接提出两个声称要重组欧洲安全秩序的条约草案也产生了影响。该草案内容包括禁止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这也就意味着对于两国来说，加入北约将不会再是一种选择，而成了俄罗斯对其主权的一种限制。 因此加入北约，两国最直接的受益是将受到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款及共同防御义务的保护。该条款也是北约最根本的宗旨，规定对每一个成员国的任何攻击都可被视为对所有成员的攻击。同时子马说，因为北约有美国、英国和法国三个核大国，加入北约也意味着两国将获得核保护。北约大西洋理事会北欧主任维斯兰德说，芬兰和瑞典如果加入北约，将提高在北约对俄罗斯的威慑力，并增加以美国为首军事联盟的安全性。报道指，两国一旦成为北约成员，加入区域邻国丹麦、挪威和冰岛的行列，将会以北欧国防合作协议所没有的方式正式确定他们的联合安全和防务。在北约内部运作意味着将部队置于联合指挥之下，北欧对于波罗的海的战略控制将获得加强，俄罗斯战略要地的波罗的海将变成为一个由北约成员国环绕的北约湖，使得俄罗斯在波罗的海包括在北极被北约国家所包围。北约的综合军事规划将变得更加简单，对该地区更易于防御。而这对于普京无疑是一个巨大挫折，普京曾经希望在欧洲分裂和推翻北约，而结果却适得其反。更不要说芬兰与俄罗斯有1300公里的漫长边境，一旦芬兰加入北约，就意味着北约和俄罗斯的共同边界将延长一倍，势必让俄罗斯的防务负担倍增。对于北约来说，尽管对俄边界线的延长也有风险，但子马认为，这要是北约是否会像其在波罗的海国家那样在芬兰驻扎部队，以及普京会对此做出何种反应。目前俄罗斯已对两国加入北约做出很多威胁，但效果适得其反，莫斯科的高压威胁反而使北约对两国更具吸引力。此外，芬兰和瑞典两国都是工业发达国家，尤其瑞典拥有均衡而强大的科研和高科技生产能力以及完善的军工业，两国都是为数不多坚持实行义务兵役的国家。军队规模虽然不大，如芬兰只有约20000人军力，但其550万人口中却有900000人的预备役军人，可以为北约提供一支重要的防疫力量。在俄罗斯方面，数周以来已向芬兰和瑞典发出各种警告之后，莫斯科周四在芬兰政府宣布联合声明之后，威胁说如果芬兰加入北约，俄罗斯将必然视之为威胁，并不得不采取军事技术措施。克林姆林宫表示，俄罗斯的反应将取决于北约基础设施向俄罗斯边界移动的距离。到目前为止，莫斯科尚没有采取明显措施来阻止两国加入北约，除了几起俄罗斯飞机进入两国领空的事件。西方分析指，看到这两个中立国加入北约将是莫斯科的一个战略的和象征性的挫折。至于俄方可能祭出的报复，瑞典国防研究所研究员达尔舍向法新社说，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会受到混合性的攻击，比如网络攻击，但俄军已经在乌克兰战场上损兵折将，不堪重负，所以非常怀疑他们会再向这里派兵动武。而北约内部的一些人士则担心，俄罗斯可能会向加里宁格勒飞地部署核武器或更多的高超音速导弹。该飞地横跨波罗的海，夹在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由于担心俄罗斯的激烈反应，芬兰和瑞典已寻求在正式加入北约的等待期内获得安全保障承诺。美英等国对此表达支持。周三，英国与瑞典和芬兰签署了类似内容的安全协议。芬兰和瑞典都是符合北约成员国标准的现代民主国家。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此前曾说，他会张开双臂欢迎这两个国家的加入，并且会尽量加快审核资格过程。北约新成员的加盟必须得到现有30个成员国议会的批准。但两国有望加速加盟之路也意外出现北约成员国土耳其的反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周五表示，土耳其不可能支持两国加入北约的计划，声称瑞典和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支持被土耳其称为恐怖组织的库尔德武装及其他反政府分子。他还说，北约过去接纳希腊就是一个错误，土耳其不想重复相同的错误。尽管如此，芬兰仍然表示对获得土耳其的支持抱有信心。芬兰总统四月初与埃尔多安会面后曾在推特说，土耳其支持芬兰的目标。芬兰、瑞典和土耳其外长本周末在柏林举行会谈，试图解决有关加入北约引发的分歧。 此前土耳其总统发言人也说，土耳其并没有绝对否定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的可能性，安卡拉准备与两国协商讨论，而芬兰和瑞典都表示将会尽量消除误解，有信心达成解决的方案。以上的专题节目由岭南编播，感谢收听。